这个盒子，我想这个盒子大家都不陌生哈。现在我们的家庭，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两盒放在家里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？就是一种的快测的啊，那种的，看看我们有没有 COVID-19 啊。检查以后呢，大概知道呢我们有没有感染 COVID-19， 对吧？但不是绝对的，因为最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核酸检测啊，那个比较标准的。但是这个呢是一个快速，也是可以基本上都了解的 啊。今年呢，我们都每个家庭都用这个测我们的有没有那个 COVID-19 哦。那今天呢，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呢，就用一个来测验一下我们是不是天父的儿女啊。这个主题很重要哈、哦。我们是不是天父的儿女？我们都认为我们都是的，对吧？我们都认为啊，我受洗了，我怎么样？我应该是天父的儿女。但是天父的儿女，原来圣经已经讲了很清楚，一个标准在那里了。那我们今天就一个快速的检测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天父的儿女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大家要听哦，听到时候要为自己听，不要为旁边了。这个人好像不是哦，我们要今天先为自己来听，我是不是天父的儿女呢？刚才呢，我们读过这一段的圣经是吧？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其实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那这样呢，那尤其第45节哦，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有没有啊？清楚了。因为呢，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假如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但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吗？48节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有没有？那我们很熟这一段的圣经了，对不对？我想大家也不会很陌生。那当然，这段圣经记载在哪里呢？就马太福音第五章嘛。马太福音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这三章是天国的宪法。那假如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说很多人围着耶稣，耶稣就把那些人留在山下，这只带了门徒山上。上了山呢，耶稣就对他们讲。所以五章、六章、七章这三章圣经呢，不是对非信徒讲的，是对信徒讲。然后第八章第一节呢，耶稣跟门徒下山，然后才跟那些非基督徒、非信徒讲话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这三章原则上是只跟我们讲的，跟外邦人没关系的。这个是天国的宪法哇！我们进到一个天国，我们以前在可能我们在国内有中国，有中国的宪法，加拿大有加拿大的宪法，对吧？譬如说法律也好等等，都完全的不一样。你来到加拿大，你都知道哦，加拿大这个国家的宪法是什么 ？OK， 那跟中国是不一样的。就好像呢，我们程序表说啊，我们要转会，对吧？有些弟兄姐妹说，哎呀，我要转会加入我们生命堂，哎，请大家看一下。我们生命堂有生命堂的章程的 ，OK？ 你过去的教会，不管你在哪个教会，只要假如你要转到这个教会，你要明白这个章程里面是讲什么。你不可能说，哎，我以前在某某的教会不是这样的，为什么生命堂是这样？哎，对不起，你没看清楚。你加入这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就有它的 bylaw， 你就要了解，然后接受。所以转会弟兄姐妹，我劝你们呢，先看一下这个 bylaw。你看完了，然后你说哦，这个信仰这个里面的规矩跟我们我愿意认同，那你才加入。你不认同的话呢，你就千万不要加入生命堂。大家懂我意思吗？就好像你假如耶稣在五章到八七章这三章的是天国的宪法，我们不接受，你就不要信主了。明显的嘛，你是要进到这个天国，你要成为天国的子民，你要遵守这三章，你才是神的儿女啊。很清楚，特别我说刚才说我们用一个很快速的一种的检测，对不对？好，刚才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大家很熟悉了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看43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他不是说旧约圣经这样说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利未记19章18节， 事实上说要爱你的邻舍，但是没有下面那句的，没有恨你的仇敌的，是后来的文士加上去的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有没有看到，有没有不一样？你们听见有话说，而不是说圣经这样说，不是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因为当时的文士加上去个字，恨你的仇敌。意思说在旧约里面的教导只有爱你的邻舍，但是文士却加上了恨你的仇敌。然后耶稣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呢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测试很简单，你爱你的仇敌的话就是天父的儿子。不止这里讲，路加福音6章32节到36节也是一样啊，3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35节，准备，请。难道要爱仇敌？这里路加福音也提到说同样的内容，差不多，他们说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是什么？35节第一句，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不只是爱你们仇敌，而且要怎么样？要善待他们。 OK， 那讲得很清楚。好，另外一处的经文更清楚了，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5章9节，准备，来。什么叫使人和睦？使人和睦不只是我们之间的和睦，不只说啊我跟陈州和睦，不只是这样。譬如说陈州跟胡俊他们不和睦了，然后怎么样？使人和睦。哎呀，你看到陈州跟胡俊啊，对不起，我举例子而已，因为你坐在这里，我肯定是用你们两个了。OK， 啊，我知道他们两个啊不和睦啊，就是因为那个用那童工嘛。同工有时候同工变得同工级，那个工有没有啊？哎，我说这个，人家说这个，这个泡泡案，那个啊，他们两个不高兴，不和睦了。我站在这里呢，我不能心里说，嗨，还好，我没有跟他们吵架，他们两个吵架关我什么事啊？假如你有这种心态的话呢，那你不是上帝的儿女。你看到胡俊跟陈州两个不和睦，你要怎么样？使人和睦。的人有福了，圣经不是说你跟人和睦的有福，你是使人和睦。不止我跟陈州好，不止我跟胡俊好，我也想胡俊跟陈州和好。OK， 那这个就是教会生活，教会生活不能袖手旁观哦。哦，啊，还好小组的吵架还好，这个事情不牵涉到我，是他们的问题。哎呀，我真幸运了，感谢赞美主。对不起，圣经马太福音5章9节，我们再读一次，准备，来。教会的生活很多的考验， OK， 这个是其中一个。使人和睦，你只要小组教会看到有人不和睦的话，你要做什么？使人和睦，而不是说关我什么事啊，对吧？哦，也不关我的事，我干嘛操心呢？他们两个吵架，有时候是跟我吵架。哎呀，主啊，你看我多好！哎呀，我跟弟兄姐妹关系都好，不是？你不只是跟弟兄姐妹关系好，你更希望整个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和好。假如你没有这种心态的话，主耶稣说你不是我的儿子呢。弟兄姐妹很清楚的，三段的经文。好了，要爱你们的仇敌 ，OK 啊。要测试一下了 ，OK， 我们开始测试一下了哈。那，哎，检查一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提起精神了，要检查一下你是不是神的儿女了 ，OK， 好，进到了。我先问两个问题，第一，你心中有仇敌吗？那想一下，仇敌是，OK 啊，有没有啊？可能有啊。是我吗？我看着讲传道讲，那时候我说问是我吗？坦白从宽。 好，你说没有，我心里面没有什么仇敌，还是很好。啊，第二个问题比较简单一点，你心中有不喜欢的人吗？
有。
哦，不想看到这个人，在这个小组最讨厌看到他。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把我跟他放在一个小组，千万不要跟我再跟那个人。弟兄姐妹，可能我们没有仇敌，但是我们有不喜欢的人。你不喜欢的人慢慢慢慢就可能变成了你的仇敌，所以连第一步都不要让它存在。我们心里面可能，但是人的本性是什么？人的本性是什么？君子报仇，十年未晚，对吧？有仇不报，废君子。你看看，甚至呢，国有些的地方的电视啊，常常会提醒你家仇国恨，真的，我也看了，一看到了我都不喜欢看。中国常常每一年好多的电视剧都说日本人怎么样怎么样走，但你去欧洲的电视不讲德国希特拉的，中国不断的提醒你家仇国恨，所以跟我们今天的信仰有很大的冲突，你知道吗？提醒你什么叫日本侵华，提醒你什么叫南京大屠杀，常常提醒你，你本来对日本人不是这么讨厌，因为我们的年代可能没有经历过嘛，但他不断的提醒你啊，你忘了家仇国恨，哎呀，对对，日本人真的讨厌。我们现在信主了，我们现在是在进到一个天国的宪法。耶稣说，不能恨你的敌人，要为他来祝福祷告。那请问你希望日本人得救吗？假如你认为主啊，你全我知道你愿万人明白听到主的福音，但千万不要日本人听到。为什么？我很恨他们呢。你的仇恨一直在心里面没有拔除。世界的人可以这样，但我们不可以，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宪法的里面，天国的宪法里面，来爱你们的仇敌。在路加福音有一段圣经我们很熟，有两个的人同钉，有一个讥诮耶稣，他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那一个就说，啊，你是一样的受刑的，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是我们所做的啊，我们应该是这样来被处罚，对吧？42节，耶稣就那个强盗就对耶稣说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对吧？43节我很熟，耶稣怎么说？我实在告诉你，这句一起来读，准备来。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。假如你当天有在那个耶稣钉十字架的旁，你不是去看耶稣钉十字架，只不过你看这个你的这个另外这个人呐、啊，他做一个强盗嘛，他一定杀人放火才钉在十字架嘛，对吧？不是偷东西不会上十字架的，一定做了很多坏事。你是当时受害者的家属，你站在那边看耶稣，你其实看热闹，你不是看耶稣，你在看旁边那个人，因为这个人是杀害你家人的，所以他定时这样，然后你站在那边看看他怎么死，然后你心里面很凉快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哦，耶稣就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了。嚯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主啊，怎么可能，他伤害我家人呢，怎么可能，你都换术了这个人，然后叫他在乐园，你不可能他要下地狱。然后你大家懂我意思吗？我们在那边可能我们就看到是等这个人看他怎么断气怎么死，然后他死之后好舒服、啊、为什么？因为我报仇了，我家人的仇报了。我当我想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比喻， 这个比喻大家很熟悉，就是耶稣说有一个家主，然后请了雇工，有人进来就给他多少钱多少钱，有没有？然后最后进来的也是同样的价钱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那个第十五节，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。难道耶稣不可以宽恕这个犯人吗？那个进天国不是我们的主权，进天国是耶稣的主权。耶稣既然对他说，今天你都在乐园里了，难道我们就会眼红吗？啊，这种不可能进天国，我仇还没报，你懂我意思啊？我想到这个比喻，第十五节，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眼红了吗？假如今天日本大复兴，哇，好多日本人信主，我猜啊，很多很多中国人真的不服气，知道吗？怎么可能？这个民族要下地狱才对？可能我在猜啊，可能特别南京的人，会中国会不会有这种？假如他是南京人，会不会特别仇恨？可能会哈，真的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已经进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，我们进到这个天国的线索，我们就重新的开始。生命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所以我们需要主，需要不断的学习，然后灵命才会成长向主。假如你坚持不能忘记你的家仇国恨，你的属灵的生命是永远停留在一个某个阶段。没错，在许多功课的里面，爱仇敌是最难的，我承认是最难最难的，对不对？很难，他伤害过你，你怎么可能会？但是这个是圣经的教导，爱你的仇敌。其实我们不要说这么严肃的话题，家仇国恨，我们讲教会的好。啊，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都会有冲突啊，对不对？谁跟谁有冲突最多呢？我跟讲传道跟 Pastor Daniel 最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同工啊，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啊。我跟隔壁的教会没有冲突的，因为我跟他不熟嘛，懂我意思吗？啊，然后呢，谁 长老们啊，慧明，谁跟你冲突最多啊？肯定就是长老啊。为什么啊？除了你隔壁那个以外 ，OK， 那个长老，那个长老啊，开会的时候大家意见不一样啊，对吧？哇、哦，你辛辛苦苦找了些资料，然后大家讨论啊，那个长老说，哎，贵明，你好像做少了一项东西，哇、哦，不舒服，为什么？同工嘛，你懂我意思啊？还有呢，小组之间，小组，我这个小组跟这个小组没关系的话，你不会有伤痕的，就是同一个小组才会有嘛，对吧？好，你辛辛苦苦预备查经，讲传道也叫我们怎么带查经了，讲带了一半，有一个弟兄说，哎呀，某某人好像这个经文不是这样解释哦，你有没有查清楚？受伤害了。现在啊，我们的基督徒啊都玻璃心了，你知道什么叫玻璃心吗？我们不要说哪一个民族玻璃心了，其实很多基督徒是玻璃心的。人家讲一句话，上海，哎，许牧师，最近你老了，嗯、什么搞啊？这不能，啊，许牧师，最近你胖了，嗯，有没有？哎，我们很容易受伤害。有一个时代曲叫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呢。现在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受伤害。讲一句话不好听就不舒服，弟兄姐妹，谁容易？我们之间哪些人会让我们伤害？刚才贵明讲的对的，夫妻是最容易的嘛？为什么？在家里嘛。对啊，假如你说，哎，我跟我太太是没有冲突的，哇，那可能你们俩会一早就独立了。假如我们在一起的，肯定会有啊，肯定对。你除非你家里你吃你的饭，我吃我的饭，你有你的床，我有我的床，你有你的 washroom， 我有我的 washroom， 大家就没事了。 哎，不会啊，一定会有冲突的，怎么可能没有冲突？一个同工，我跟讲传道 Daniel 有没有？哦，他说意见不一样，都冲突都会很自然会有，但是我们不要有一个玻璃心了，就可以了。我们面皮啊要厚一点，知道吗？现在我们的人呢，特别基督徒啊，我们面皮非常薄哦，受不起一点点的伤害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面皮这么厚、这么薄的话，圣经讲那些迫害等等，你怎么经历得起？我拜托。圣经讲那些苦难根本你经不起，连这个你都经不起的话，你的生命、你的摆上、你的付出，怎么可能会经得起啊？我们都要这个，你知道吗？都要这个。我告诉你，最不值钱是什么？就是面子。多少钱呢？你告诉我多少钱？假如我们连这个都看得好重好重的话，你怎么为主付上拜、摆上代、付上代价呢？你告诉我。你怎么可能是跟主是受苦迫害的时候你是不可能的。基督徒，我回来讲教会的生活，弟兄姐妹，身边堂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最不要坚持这个 OK 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要学习，不要有这么好爱面子，然后我们的心玻璃心，拜托放下一边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刚强壮胆 OK，这个最不值钱，真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的里面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些冲突，然后其实不是仇敌的。刚才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不是啊，对不对？只不过你受到一些伤害，我不喜欢这个人，这个人每次我查经，他都挑战我，啊，他都挑战我。哎呀，我不跟你玩了，啊，有没有？然后明天带查经，今天晚上祷告，主啊。求你让这个弟兄生病，拉肚子，明天不能来教会查经就好。因为每次来的时候都跟我捣蛋。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有绝对解释圣经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不要说爱仇敌？假如弟兄姐妹，我们能这个能，假如连那个你不喜欢的人都不能爱的话，你怎么可能耶稣说你要爱仇敌呢？你不喜欢的人那个层次已经很低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爱仇敌那个层次很高的，假如连这个这么低的你都学不到的话，我们怎么可能要学到爱仇敌呢？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学习，耶稣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。刚才我们读第一段的经文的时候，特别他提到说什么，我们来看46节，你们若爱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吗？假如我们只爱那些，我们带查经全部都点头的，不挑战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教会的生活，我个人也不喜欢我们的会友只会点头。我们有我们的思想，有我们思考。这个弟兄可以挑战我的查经不够，因为他有预备了。对吧？其他点头的因为没有预备。你问我，我就是这样解释啊。他有预备了，所以你一讲错他就说，哎，某某人好像这句话有问题。其他点头的因为他们没有预备嘛，只能点头了。还能干嘛？假如我们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吗？大家知道税吏是什么哈？当时他们最歧视的一种人，啊，就是那个卖国贼等等那些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学习，学习什么？两样东西。今天早上让弟兄姐妹来学习两样。第一，学习认错。教会生活，我这几堂都希望可以讲教会生活。我们一起来读5章23节到24节，准备来。当我们要献礼物给上帝的时候，先想一想有没有弟兄跟我怀怨。他怀怨你，也不是你怀怨他。你看到经文吗？ 连她怀怨你，你都心里面都献祭的时候，二十四节就把礼物先留在坛前，然后先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才来献礼物。什么意思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一个，我们大家都不完美，我们都很清楚。特别你在查经的时候，不要以为是自己很完美。讲道的人也是一样，当你讲道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你是很完美。哎，我讲道不可能有错的，对不起，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，我们都会有错。我们可能你预备那些经文，哎，可能会有另外的解释，也不一定，对吧？圣经教我们什么？我们既然都不完美，马太福音耶稣教我们也看到，也是五章哦。也是宪法宪章的里面哦，天国的宪章里面。所以，当我们献祭的时候，我们来教会崇拜的时候，我们来守圣餐之前，我们都要问问：我们有弟兄跟我之间有怀怨吗？假如没有的话，我们刚才做那些的动作，我们奉献也好，我们圣餐也好，都是虚假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恨在里面嘛。我们先要认错。要学习认错。我想说，什么叫认错呢？我个人认为哈，你看圣经里边讲，当亚当犯罪，对吧？上帝说：“亚当，你干嘛吃那个果？”亚当有没有认错？没有。为什么他没有？他说：“你看夏娃有没有？你给我的女人了。”好，上帝问你夏娃：“夏娃，你有没有做错？”夏娃怎么说？夏娃有没有认错？没有，那条蛇。然后你看扫罗那个旧约那个扫罗，他那个撒母耳说把那个民族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杀了吗？对吧？然后呢，他留下了东西。然后撒母耳说：“哎，为什么我听到牛叫羊叫啊？”他说：“啊，那是因为我干嘛？留给那用来献祭的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认错？认错就是错就是错。为什么扫罗他犯的错？”肯定比大卫犯的错小，但大卫为什么上帝宽恕赦免大卫？当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11章的时候，你发现，当拿单先知说那个讲一个比喻，大家记得吗？然后大卫说，然后那先知说那个人就是你啊。大卫讲只讲一句话，他讲什么？我得罪神了。他没有解释。为什么犯奸淫？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杀五利亚。大卫可以给自己很多理由啊！哎呀，上帝啊，先知啊，对不起，我做错了。其实那天哦，你知道吗？我太累了，睡过头。其实那个拔示巴也有责任，你知道吗？他洗澡干嘛不把那个窗帘拉下来呢？五利亚也有问题。为什么娶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住在我对面呢？不搬远一点，既然这么漂亮，搬远一点嘛。大卫没有解释为什么他犯罪，就是因为他知错。今天我们常常认错，就给自己100个理由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错了，但是这个但是很可怕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但是以后后面就是什么，所以嘛。你知道吗？但是，然后讲了第二段，所以我犯罪了，我犯错了。其实你不还没有认错，认错是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无论是夫妻关系、教会的那个教会的生活，也是一样。做老公做错了，啊，就说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不需要解释。老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犯错吗？然后开始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但是，就是说，所以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认错，认错就是错，错就是错，不需要解释。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学习认错。有一个人讲一句话，我蛮认同。 他的夫妻吵架以后啊，大家都不对，但先道歉这个人呢，不是证明他比较不对了，乃是证明这个人更珍惜这个家庭，同意吗？所以夫妻吵架，不要以为他认错了，你看你就应该因为认错了，不是，因为他更爱这个家，知道吗？你不认错，因为你认为这个家可有可无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相处的方法，夫妻之间都是这样的话，家庭很和睦的，夫妻怎么可能会不吵架呢？怎么可能不会有矛盾，不会有不同的意见呢？同样这句话应用在教会里面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不同的意见，都有不同的伤害，都有不同，怎么都好，我们开长议会，哇，大家的巴拉巴拉都吵得很凶了，但看完话就没了，没事，就好朋友嘛，没关系，大家为这个事情讨论，哇，坚持到连那个叫什么那个根啊，那个筋啊，对吧？啊，那个筋都这样，看会，感谢主，结束了。弟兄姐妹，教会的里面大家都有不对的话，先道歉这个人，不是证明他不对，是证明他更爱这个教会，他更爱这个小组。所以不要以为我在这个小组从来不道歉，你就是很棒的人，很善的人，很义的人，错了，你是一个死不认错的人。学习认错，学习认错，真的。当然我们认错，肢体之间我们大家认错啊，但是我说我们要认真的认错，不是随便的认错。有些人好了，算我错了。请问算我错了是有认错吗？哎，算我错了啊，算我是女人啊，对吧？假如我说啊，算我是女人了，那我是男还是女啊？女嘛，那是男嘛，对吧？啊，算我错了，算我错就是没有认错，你知道吗？错就是错，很简单，不会丢脸，不会软弱。我们在香港的教会呢，我们教会是在湖南做一些助学。那个我们每个暑假都上去跟那些助学生哈，那个我们有两个条件，第一是找一个名校，所以那个袁建的老家，我们是负责那一区的郴州，去那个郴州二中，然后给那些贫穷的学生申请，但我们跟建立关系了啊，我们每一年很多人去的，那大概一年都几百万了。给那学生读书了，读到从高中读到大学毕业。那我跟他们吃饭好奇怪，跟他有一个晚上去宵夜，那个哥哥都请他们吃饭，吃那个你知道吗？这台湖中国人喜欢吃那个串烧啊，是吧？很多啊，很多吃的。哎，吃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那学生啊，我跟他讲，哎，我说那个今天谁请客的？啊，某某哥哥。我说你们有事，谢谢。哦，谢谢。就这样。哎，有一次我看到他们有些问题，就说然后做错了，哎，我那个人我说，哎，你是刚才得罪这个人，你要说对不起啊，死都不讲。我说你是错，你要跟人家讲对不起啊，你乖乖就跟人家对不起。后来这个事情以后，有个学生跟我讲，他徐叔叔啊，因为我们不能做牧师嘛，因为在宗教那个学校教育局。徐叔叔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从小父母叫我们不能讲两句话，谢谢跟对不起。他这两句话是弱者才讲，弱者才讲，所以我们不习惯讲对不起。对不起好像低人一等的。谢谢好像受人家恩惠的，所以我们通常都不讲这。我就很惊讶，我说怎么搞啊？你领受了恩典就要感谢，然后你做错了对不起，对不起很简单的事情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真诚的道歉。我强调是你要真，我们要真诚的道歉，对吧？ 比如说算我错了，算我错是没认错，你知道吗？好了好了，算我错了，你根本都不认错，人家怎么会接纳你的认错呢？第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学习认错，好不好？不要顾这个，最不值钱，真的真的最不值钱。错了就是错。然后第二，我们学习饶恕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，我们很熟了，我们主导文里面，对吧？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越亲近的人，弟兄姐妹，刚才我讲夫妻也好，小组的弟兄姐妹也好，因为我们都在一组，肯定有很多的摩擦，很多的矛盾，很多的伤害， 不要太介意这些东西，不要太介意， OK？ 我们要学习有一个刚强的心，不要有一个玻璃心。人家讲一句话，哎呦，容易受伤的男人啊，哎呦，哎呀，这句话，哎呀，干嘛说我老了？我也知道这老，你也不看自己，你比我更老，对啊。哎呦，徐牧师你胖了，心里面想你比我更胖。很多时候我们人家讲一句话，就可能会受到伤害。真的，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姐妹，人家讲了，她说：“哎，某某人，你最近胖了，哇，记人家一辈子，知道吗？”干嘛呢，弟兄姐妹？这样的话，教会怎么会生活？你告诉我。然后呢，教会生活的棒变成什么？大家都很小心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很小心翼翼的生活，因为大家不怕伤害到别人。哎，弟兄姐妹啊，以前我们在教会侍奉啊，做错了讲错了，传道立刻指正，你知道吗？好像刘丽她唱诗歌还会指挥啊，有没有？以前我们在团契小组唱领唱的时候会指挥，有没有？你不领，你知道传道人怎么做吗？你不指挥，你知道他怎么做吗？他上了讲台，站在你后面，动你的手。我们就是这样学，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。有什么好？有什么好？哎呦，这个老师真的，哇！我已经预备的这么好，我已经这么多的时间预备了，干嘛还要当众的人丢我的脸？没有，没关系的，弟兄姐妹，他是我们传道人，绝对有这个权利可以教我们。但我们就是，哎呀，假如在现在，你知道吗？假如有一个人，譬如说刘丽，他唱歌走音。散会，他当然不会了。他散会之后，我说：“哎，刘丽，刚才唱一首歌，有点走音呢。”谢谢牧师。然后跟王林讲，下次不要拍我领唱 ，OK？ 然后弟兄姐妹看到了，哎呀，牧师也不对，人家这么辛苦预备了，唱错音有什么问题呢？不止这个人怕受伤害，别人整个教会的人也怕他就受伤害，教会怎么样有进步啊？以为付出了就大不了了，有没有？哇，人家刘丽预备好多时间呢，啊，一句怎么叫牧师一句话就给人家弄得啊不高兴了，有什么问题呢？弟兄姐妹，错就是错，对的对，有什么问题呢？我提醒刘丽刚才有音唱错了，我是对她好，我不是在挑剔，我不是想害她，知道吗？我们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生活跟我们以前成长的教会是很不一样的，弟兄姐妹，现在我们的教会是哦，大家都小心讲话，所以我们都戴口罩，有没有？哎呦，怕受伤害到对方了，大家讲话小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，什么堂的弟兄姐妹要学习开放自己。弟兄姐妹讲的是凭爱心讲的话，对不对？当然也要有智慧了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说我胖了，你好不好说牧师最近你强壮了？尽量不要用那些杀伤力很强的字眼呢。啊，譬如说我老了，你说啊，牧师你最近成熟了。大家都有责任，你知道吗？讲话的人有责任，听的人也有责任。学习饶恕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弟兄姐妹，请你再清楚看这句话， 是谁先免谁的债？是我们免了人的债，然后上帝才免我们的债嘛？这句话是不是这样？对不对？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他会才免我们的债嘛？然后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过犯；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马太福音十八章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就讲那个七十次那个饶恕，大家记得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三十五节，准备才读，准备请你们个人。饶恕是从哪里饶恕？心里，不是从口里，是从心里。冷战是没有饶恕。耶稣叫我们爱我们仇敌，而不是叫我们顾虑我们的仇敌，对吧？好了，我饶恕这个人，但是我不想跟他一个小组。好，我饶恕这个人，我不想再看到他在教会了。你有饶恕吗？你是从口里饶恕，心里饶恕什么？爱你的仇敌，不是顾虑你的仇敌，不甩你的仇敌，不理会你的仇敌，是爱你们的仇敌。弟兄姐妹，懂我意思吗？我们可能有些人你不喜欢的，但是你要学习基督的爱，去爱这个人。爱仇敌在我们所有属灵功课里面是最难学的功课，但是弟兄姐妹其实有一个正比的，因为你跟神，你越亲近神，你从神里面得了神的爱的话，你就很自然会爱你的仇敌。当你不能爱你不能爱那些弟兄姐妹，不能爱那些仇敌，或者你不能爱那些的你不喜欢的人的话，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要检讨一下，可能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隔阂。假如我们经历神的爱，你就不会不爱那些你不能饶恕的人。牧师以前在教会也讲过道，在我家庭里面，我有一个亲戚，大家记得吗？我讲过啊，忘记了。你很难爱这个人。因为他家庭有问题，然后叫我去帮忙，我帮忙完了他又不能解决，然后都记仇恨在我心中，是我的亲人。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，他一直来我教会崇拜，然后崇拜的时候都坐在前面这个流利的位置。他不是这样问我的态度哦，还在这边。真的不是骗我，不是骗你啊。45分钟，真的或假的？每一个新来的朋友，每一个新来的传道，你都收到他的那个微信，国内叫微信，我们叫微信 WhatsApp。你知不知道啊？许金根很虚伪的，一大篇一大篇的发给传道人，发给小组的同定姐妹。新来的传道人看到我说牧师有点说干嘛吞吞吐吐收到 message 对不对？啊，牧师你怎么会知道了？我全世界都有啦。16年他一直坐那个位置，一直在这样对我。你是个讲员，站在这边讲道，你会舒服吗？但弟兄姐妹，我要学爱这个仇敌，你不喜欢的人。崇拜之后我还跟他握手，还要欢迎这个人。学习啊，功课嘛，我不是骗你，真的。他跟他女儿都坐在第一排。有一次我们开教会的会友大会，我们都不是这样做，就是一排一排这样做。对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是这样子，是不是这样做？是这样排着坐。我站在前面来讲话，他一直 对面的人都奇怪，哎，干嘛这个姐妹这样来看牧师啊？那些人有些人知道就跟他讲，哦，他是牧师的 blah blah blah。 你怎么做呢，弟兄姐妹？要爱你的仇敌，不喜欢的人你也要去爱。16年呢，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姐妹，我刚刚从加拿大回去讲，不谅解，哎呀，都很在背后说，哎呀，这个牧师原来是这样这样讲。过了几年，大家都知道是这个人在撒谎。有人说，牧师啊，你开会有大会，甚至她老公叫我开会有大会，把他赶走。我说不可以，他既然来教会，他也没有犯错，只是针对我算。几年了，弟兄姐妹。那个小主人才接纳我，有些人不认识我才接纳我，不是他说那种人。爱你的仇敌，这个功课是最难学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带你们。我们时间我们快一点，以弗所书也讲完了，不要以恩慈相待，存灵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我们起来读约翰一书4:20-21好不好？准备来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我们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，你怎么可能爱一个看不见的神？这个是很矛盾的。这个话圣经讲的，不是我讲。然后我们看我们的主，他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竹楼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。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耶稣没有咒诅那些人，耶稣没有说，天父啊，求你纪念那些人那种的残暴的手段，没有。他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请问他们晓不晓得？他们当然晓得了。耶稣是为他的仇人找借口，让上帝的愤怒不在他身上，有没有？真的。我刚才讲这个人，每个礼拜天坐在那边崇拜的那个人，我心里面常跟上帝讲，我上帝啊，赦免这个人，因为他家庭夫妻不和，还蛮辛苦的。他很高的期望放在我身上，希望我可以解决他们夫妻的问题。哎，大家都60多岁了，怎么可能我一个外人可以解决他们问题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我也尽力了，都是不行的。但他会记恨，他都不记恨他的先生，记恨我。他从来不他不说他先生不错的，他好爱他先生的。然后他说错是谁啊？你错了，因为你没有把我们弄好，就是你错了。当我祷告的时候说，父啊，赦免他，因为他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弟兄姐妹，我在说爱你的仇敌，爱你那些不喜欢的人，这个功课是很难学，但是我必须要学。假如你想生命堂这个教会越来越进步的话，必须要学。学习不要太爱面子，学习不要太重的玻璃心， OK？学习认错，学习饶恕，学习为那些迫害你的人找借口。主啊，这个弟兄每次查经都挑战我，但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他有预备。感谢主，假如没有这个弟兄的话呢，可能我就带错 解错圣经了。然后主啊，每次他在的话呢，我会很谨慎很小心去预备那个查经哦。你说得，假如没有他的话，全部都点头的话，我都可能会随随便便预备了。就是因为他，我的圣经的学识 这越来越高了，这是越怕他问问题，所以我的多次打电话问蒋传道，是这样解释吗？对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为那些你不喜欢的人，为那些仇敌祷告，爱你的仇敌，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最后，生命堂的弟兄姐妹，过去教会五年了，你还把过去五年前那种事情还在仇恨吗？他是我们的弟兄，我们要为那个教会祷告，希望他们可以悔改，不需要记仇在仇恨在心中，不需要。假如好像主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我们可以祷告说，主啊，赦免他们。假如没有他们的话，我现在还在停车场指挥交通，主啊，赦免他们。假如不是我现在仍然的属灵生命就这样这么幼稚，主啊，假如不是他们，我们哪有现在生命堂这么好，可以一起读圣经，一起查经，一起来追求神。主啊，假如没有他们，我们只能享受教堂那种的豪华，那种的束缚，我们却忘记我们为主应该摆上的什么东西。过去的伤痕是变相的祝福。假如你心里面还有这些的仇恨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永远学不到功课，包括了五年前你所受到伤害。在香港的教会里面有两个人我想分享。有一个弟兄是瞎眼，他不是一出生都是瞎眼，他是后来几岁是瞎眼。这个弟兄他弹钢琴很厉害的，因为他瞎眼的嘛，他听了一次他都会弹的，弹得非常非常，每个人领唱的都好想这个弟兄来弹钢琴。但是这个弟兄他不能饶恕他爸爸，他说，我一辈子都不能饶恕我父亲。后来他离开教会，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能饶恕我的爸爸，所以我知道天父也不饶恕我，他就离开教会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他这个选择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真诚真实，对吧？不骗自己，也不骗上帝，也不骗弟兄姐妹，他很清楚啊。弟兄姐妹去探访问他，哎呀，干嘛，我不能过这个关，因为我不能饶恕我老爸，他是一个印尼的华侨，他是瞎眼，他弹钢琴非常厉害，非常棒。另外一位姐妹，我那时候从加拿大回去香港的时候，我去不久就去探访一个我不认识的这个老妈妈，就在医院，我还记得，现在我在讲的时候，我还记得那个 picture， 站在了旁边跟她传福音，她信主，她说，牧师丹，我不能信主，我不能受洗。我说为什么？我很恨外面那个人，她那个房间外面一个人，那个是她的老公，我不能，我知道我接受耶稣的饶恕，我也先能要让我饶恕，但我不能饶恕的这个人，他牧师，我不能信主，我不能受洗，我很恨这个人。外面那个人一直都不能进来他房间，我很恨外面那个人。后来有一天，他儿子打电话给我说，他妈妈要受洗，然后我们就去医院。她老公就坐在她那个床边的旁边，他说，是我信主了，我受洗，因为我饶恕这个人，不容易，我饶恕他了，所以我可以受洗归主，我就为他受洗，感谢主。不久他就走了， 就离开世界，上回到父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吗？你真的是天父的儿女吗？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和祝福。我再说，你不喜欢的人不是顾虑这个人，不是当他们不存在，而是要爱你认为你不想爱的人，要爱那个伤害过你的人，要去爱。很难学，但是必须学，因为我们已经在天国的先法里面。假如你不能爱，证明你跟对上帝说，上帝，这个人我不能爱啊，我很讨厌这个人，我不能爱。你跟上帝讲这句话的意思说，上帝啊，我同样不需要你生命。 OK OK， 我不能饶恕这个人，意思说什么？上帝啊，我也不需要你饶恕我。 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需要上帝的饶恕，我们必须要先饶恕别人。我们错了就认错，真诚的认错，然后从心里饶恕弟兄姐妹，生命堂就是一个更快乐的教会。现在已经是个很快乐的教会，但是我认为生命堂弟兄姐妹脸皮还是比较薄。真的，我要坦诚跟你们讲，脸皮比较薄，然后你们的心太容易碎了，容易受伤的生命堂会有。弟兄姐妹不需要的，真的不需要的。我在我教会讲，在香港教会讲到，我不会留情的，谁睡觉我点名的。韩国明，昨天晚上睡得不好啊？真的是这样啊？不是骗你哦。或者是吃了一些，有些弟兄姐妹吃了感冒药嘛，有没有？哦，牧师，不好意思，你吃感冒，坐在旁边嘛，那么有个地方可以躺一下嘛。真的，我是这样，不是骗你哦。我靠一下，因为他刚刚上完药，我真的是这样啊。我那个房间有几个镜头，崇拜的时候都看到谁在打瞌睡啊。然后散会的时候，我就 WhatsApp 他们了。我干嘛？昨天睡得不好，早一点睡觉，下次上礼拜开始好好睡觉。哎呀，对不起，连我打瞌睡，牧师你都看到了啊！抱歉抱歉，下次我早一点睡觉。真的，女孩子夏天穿的衣服薄一点。师母来，我叫师母去干嘛？不是揍她，拿个大毛巾给她包起来。不要给弟兄陷入试探里面。真的，就是教会啊。教会不是讲的，你以为教会就是讲的，哇，好漂亮啊，好美丽啊，没有，教会是落地的，很真实的。OK， 让我们弟兄姐妹学习，我们真的是天父的儿女的话，刚才马太福音这段圣经第四十哪一节啊？四十五节，我们最后读一次好不好？四十五节，准备，请这样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今天早上的信息，求主让我们放在心中，我们共同学习如何过一个讨你喜悦的教会生活。我们夫妻之间，我们教会之弟兄姐妹之间，都有不同的摩擦，都有不同的矛盾，都有不同的伤害。但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都在学习，我们没有一个完全人，所以我们都有自己的弱点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弱点，认识自己的有限，以致我们可以错的时候我们可以认错，饶恕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饶恕别人，是从心里面饶恕。但愿今天早上您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很好的追求，让这个教会是一个完讨你喜悦的教会，越来越感恩的教会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